好，咁弟兄姊妹早晨啊！喺网络度嘅弟兄姊妹大家好，同埋现场咧有几位嘅肢体啊，好感恩可以一同咧喺圣殿里边，无论你而家喺屋企定系真系喺堂会，你而家个位置就系圣殿嘅位置，但系你嘅心灵又系圣殿嘅位置，预备好咧嚟崇拜、尊崇我哋呢一位坐在高天嘅阿爸父。我哋先咧。我嘅習慣呢，如果能夠嘅，大家喺你嘅位置裏面可以嘅，都好想呢大家同去站立。今日呢會先同大家唱一首好熟悉嘅詩歌，咁就喺敬拜頌歌23首。咁一陣間呢都會有音樂啦，同大家一起去唱。咁呢首詩歌呢我哋會唱兩次嘅。如果大家詩集喺手呢，佢一次係好短嘅，咁係一首短歌。咁我深信呢大家係有弟兄姊妹呢係會背到添㗎，當音樂一起嘅時候。咁如果唔係呢，因為會唱兩次啦。咁第一次大家可以去睇住歌詞啦。如果你有心裏面覺得都熟嘅，你可以黑埋眼去唱第二次嘅詩歌。願我哋呢用一個尊崇嘅心去唱呢一首嘅詩歌兩次。咁好，請大家呢一同可以嘅喺你嘅位置裏面去站立、去肅立、去敬拜天上嘅神。咁我哋咧同心一齐，依然可以系站立嘅，同心有祷告。天上伟大嘅大君王，你真系配得我哋极大嘅赞美。今天虽然唔系唔可以去一同好宏伟、好雄壮咁样去唱呢一首嘅诗歌，但愿我哋嘅心灵咧，个别喺唔同嘅位置里边都系踊跃嘅，去赞美呢一位坐在高天。有爱我们的神，也都但愿好像诗歌去讲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我们今日侍立的每一位预备好自己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赏赐的出人意外平安必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多谢你在每一个主日里面，就是一个星期开始的第一天，你就要去这样去保护我哋，去俾平安我哋，愿我哋就存一个尊崇嘅心去到敬拜你，预备好嚟朝见你，等候你，真系真系去敞开你嘅说话，大大嘅去供应我哋，啊，让我哋嘅心再次被主你去得着，全然嘅归向你。多谢神，我哋同心献上祷告，奉靠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咁喺度咧，去同大家读一篇大卫嘅诗。大卫呢一位系皇帝，刚才麦饼嘅聚会都去讲到，耶西嘅根，亦都有称为大卫嘅后裔、大卫嘅苗裔。咁咧就我耶稣基督啊，咁呢位耶稣基督嘅先祖大卫呢位王，佢点样去朝见佢嘅神咧？咁我哋同声嘅好唔好啊？去读晒呢八节嘅圣经。好，预备起。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大卫是一个王，但他呢却说看自己是一个低微的人，他都很需要神去远远的去看顾他。神虽高依然看顾，何况是我们这一班，我们不是王，但却是被神去看顾的一班人。同大家再读一次六到八节，可以 听我读，或者你想一起读都可以的。第六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第八节在讲我，关乎我，大卫自己在这里讲，这里都是你自己亲自去讲，神啊，关乎我的事你会亲自去看顾，亲自去成全，你不会离弃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这里讲到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才去讲预备去唱一首诗歌呢，就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慈爱永远去长存，不是短暂的，不是单单你觉得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你是自我感觉他在这里，神的慈爱才在这里，不是，而是就算你感觉不到，神的慈爱依然是同你一起，因为这个慈爱是永远的。那我们呢，这首诗歌呢有四节的诗歌，那我们都会唱完这四节的诗歌。 唱完四節嘅詩歌咧，最深刻嘅必定係呢一版，因為重唱咗八次啊！呢個叫我哋要專心倚靠主，因為咧喺今時今日，你會發覺倚靠其他、倚靠自己、倚靠別人、倚靠其他嘅細物外力，都唔係好可靠。但係因為剛才詩篇都講，我哋嘅神慈愛永遠長存，佢永遠嘅同我哋一齊看顧我哋啲卑微嘅人，所以靠耶和華真係有福。願意咧，一息間我哋聽到嘅時候，講完佢同我分享到一個人物，佢都係一個好專心去靠主嘅人。願意我哋預備我哋嘅心，進到講道會當中。咁今日咧，去同我哋正道嘅葉大玲姊妹。阿大玲姐就唔会喺荧光幕见到佢个样嘅，咁啊只会系录音同埋 PowerPoint 去转播，咁所以大家可以专心啦去听，同埋咧去留心啊姊妹我哋预备讲到嘅内容信息。好，咁时间就交俾大玲姐。
弟兄姊妹早晨，特别今日咧系向喺屋企聚紧会嘅所有弟兄姊妹讲声早晨。好，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去讲一个题目，叫接受挑战。香港人咧，而家打紧一场抗疫嘅仗，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好似一只洪水猛兽咁样样。我哋相信咧，这个疫情嘅影响都仲会有一段嘅时间。原来今日我哋嘅人生咧，都系经常会有唔同战场嘅出现。基督徒都冇免疫。我哋可以点样面对呢？呢啲好似突如其来嘅猛兽嘅挑战，有时咧都会令到我哋忽然间唔知点样样。今日咧，我同大家去睇一段嘅圣经，系撒母耳记上17:1-50，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间咧可能都系讲到边一度咧，我就会读部分嘅经文。喺撒母耳记上17:1-50。都記載咗咧當時嘅一場打緊嘅仗，呢一場仗咧就係以色列人同非利士人嚟到打仗，個結局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就係、是、大衛咧佢竟然能夠可以用一塊嘅石仔就射中巨人哥利亞嘅額頭，最後咧大衛喺呢一場仗裏邊咧佢贏得好漂亮。我今日早上咧就透過呢一段經文。想由这个结果呢跟大家去一路睇返前面。究竟大卫是怎样去面对人生忽然间有的这一场的挑战或者这一场的仗呢？好，我们看经文17:1-7先。
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01斧，头戴铜盔，身穿海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
大家头先喺呢段经文咧嚟到睇到，呢段经文嘅背景都系一个战场。撒母耳记上17都是用一个战场来做背景。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个位置是在哪里呢？就大约在伯利恒西部14里之外的以拉谷。以色列人就在一边，非利士营也在一边，大家对垒预备打仗。我刚才讲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战场，有时可能是在以拉谷，有时可能是在香港，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时候。那敌人又是哪一个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大家看的，你如果有留意，特别经文用了很多的落墨去形容究竟这个巨人哥利亚 有几大，有几劲。头先第四节至到第七节咧，佢提到哥利亚咧，无论佢喺个身材上高咧，都系高大威猛嘅。佢嘅装备咧又好超越嘅，简直咧系冇得挥。哥利亚嘅身高咧，按圣经旧约当时嘅度量衡，六爪零一虎口，大约咧系今日咧我哋有九尺几高嘅人。佢嘅盔甲咧系5400勒重，大约系50公斤。佢嘅铁枪头咧都有600勒重，大约咧系我哋今日嘅6公斤。大家知唔知有几重咧？如果你今日咧试过去买一包米，你就知道大约多数系5公斤或者8公斤一包米。所以你谂下咧，佢嘅枪头咧已经重6公斤。唔单止咁样样，喺第16节讲到咧。他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原来哥利亚去骂战的时候呢，不是一两日就解决了的。他是早晚40日都出来。一般解经家都认为呢，这40日呢不是一定是一个统称，可能只是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来我们面对的敌人呢，可以是很劲、很大、很巨，还是很漫长的。或许让我都想起今天我们面对的疫情，同样可能是很大、很凶、很漫长的。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敌人，一个这么大、这么巨的敌人，经文呢记载了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呢，就是看以色列人的反应。在圣经17章11和24节就记低了当时上至扫罗王下至以色列人的反应。第11节讲，他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第24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第11节就说就惊惶极其害怕，然后第24节就重复翻11节讲嘅就惊惶，极其害怕，然后咧就再加上就逃跑。所以我哋可以从呢两节圣经里边咧去想象下，当时究竟以色列人有几惊，话惊到要走路。原来人嘅反应面对忽然间咁大嘅挑战咧，系可以好惊。当时以色列人咧系好惊，好惊。令我想到咧，今日弟兄姊妹，我哋面对我哋今日香港嘅处境咧，绝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实都系好惊惶、极其害怕。我相信冇人喺过农历新年前咧，就谂到我哋今日所面对到嘅。可能当过紧农历新年嘅前后咧，我哋仲见到街咧有好多口罩、好多嘅物资，我哋经过嘅时候都觉得，唔使买住啦咁。咁但系原来个感觉就好似忽然间就好似打紧仗咁样，忽然间咧好多嘢就好似打到埋嚟。香港人我哋都好惊惶，极其害怕。我哋喺过去呢一段日子，我哋经历一幕幕，我哋抢购口罩、漂白水、米、厕纸，夸张到你唔相信。我记得我有一日咧收到个短信话，叫我而家好去买厕纸啦。其实半个钟头后咧，超市卖厕纸的架就已经空了。在昨天我和我的女儿晓欣大家倾视像的对话，她告诉我听，原来纽西兰今个礼拜确诊了第一宗的新型肺炎。她说她第二天去超市场买东西呢，想象不到她竟然呢是要在超级市场门口排队派筹。她入到去的超级市场呢，是有警察驻守，有消防员驻守，还有救护员驻守，以防呢大家发生任何的意外。我相信全球的人在这段时间都过着一些很惊惶、极其害怕的日子。原来面对疫症，除了病毒本身的可怕之外呢，原来有很多事呢我都觉得呢是我们自己都足以吓死自己。恐惧比病毒更具杀伤力，恐惧比这个病毒可以更具杀伤力。原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面对不同的际遇，人的反应第一个都是惧怕。 惧怕最早出现在圣经的，由创世纪已经有。人充满着大大小小的惧怕，直到启示录一样。但是当我们一路去读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神不是想我们活在一个惊恐极其害怕的状态里面。在圣经由开始到去结束，常常我们都会见到一些不同的记载，一边讲到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无论神自己跟我们讲，或者神透过当时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来跟我们讲，神常常都很想鼓励我们不要惧怕也都不要惊惶。当上至以色列王，下至平民百姓，当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挑战的时候，反应原来都可以很人性化，就是很害怕。但是呢，大卫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很奇怪，在这卷的记载里面，给我去想到大卫的反应呢，令我有很多学习的地方。我们呢看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二至到十八节呢，这里怎样来到去介绍大卫的出场，大家可以慢慢读。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押，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那一依法控了的碎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这段经文呢，讲到大卫呢是耶西的第八个仔，是耶西最小的仔，而大卫的三个哥哥，即是耶西的三个大儿子，他是跟随扫罗王来到去出征去打仗的。大卫呢就在伯利恒里面呢去帮父亲放羊的。在第十七节里面呢，他讲到爸爸呢就叫大卫去战场，不去打仗，叫他做什么呢？个主角仍然是他三个哥哥，大卫只不过是家里的跑腿，爸爸叫他去战场呢都是去打听哥哥的消息，去跟哥哥问安和大顺回家。所以个重心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到呢个重心是那三个哥哥，大卫从来都不是主角。所以大卫其实本来面对这个挑战，面对巨人哥利亚这个挑战，我说呢他绝对可以事不关己，跟他无关的整件事可以，他只是一个配角来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呢经文在这里的交代，大卫却不是这样看，他原来却是看跟自己很有关系。大卫在这段经文呢，二十至到三十节之前，如果大家看回你的和合本圣经呢，你留意到之前呢有一个很小的标题，我很喜欢这个标题，就是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他说大卫接受挑战。由第二十节开始就加了这个标题，大卫接受挑战。大卫可以完全觉得 none of my business 的，但他竟然觉得 it is my business。大卫觉得绝对是跟他有关，他没有逃跑，他没有躲起，特别我要跟大家去读第22节和23节。他说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麦甸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大卫本来可以完全是懒懒闲，很敷衍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很遥远看就够了。但我很喜欢这节经文讲到大卫的态度，他说他是跑到战场的，他是很愿意走到去最前线的，好像今天我们很敬重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最前线里面跟我们打着这场仗。第23节里面讲，他说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 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我亦都好留意咧，大卫喺呢度记载，除咗跑到战场，佢另外一个态度就系都听见了。每一日我哋都有好多声音喺我哋周围，我哋可以面对有好多杂音，有好多我哋或者应该听嘅，我哋又冇听到。但系大卫呢度有一个好特别嘅态度，当巨人哥利亚出嚟骂战，所有嘅说话经文记载，大卫都听见了。呢度咧系形容紧大卫嗰种嘅上心，大卫咧完完全全听见，佢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呢个标题接受挑战咧，好激动我自己个心。大卫由事不关己，佢去到咧佢自己嚟到去接受呢一个系佢嘅挑战。我记得喺97前，香港人都经历一段好长沮丧嘅时候。我睇翻之前一啲嘅文章，入边咧我特别俾一篇文章去提醒自己。当时张慕海牧师咧就向香港嘅教会去提出用使命代替恐惧，用使命代替恐惧。张慕海牧师佢当时讲，佢唔系冇得走，唔系被逼留低，唔系弃民。被遗弃的弃，我们不是被人不要的民，我们是为使命来到去留下。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明白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同，无论去或留，我相信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会知道最重要的，无论你是去或者去留，都是有带着神的使命。这里重要讲的就是说，原来当我们很惧怕很沮丧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驱走的恐惧。大卫就是用了这样的东西，用使命来到去取代的恐惧。他可以很恐惧，但是他却用使命来到代替恐惧。他看到原来他可以来到去为神去做一些东西。经文呢跟着在25和第26节呢就讲咗咧，原来大卫咧都周围去打听，如果佢打赢咗巨人哥利亚，有咩奖赏？喺第25节咧就记载，佢话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嘅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嗱，唔单止喺呢几节，其实喺之后第30节咧，大卫都再去咁样打听。在这里表达着原来大卫很紧张，如果他打赢了哥利亚之后，他有什么赏赐？当然有不同的人去讨论大卫的动机是怎样呢，但是我觉得很清楚一件事，很肯定呢就是这个奖赏一定成为为大卫带来鼓励和动力。王会赏他大财，将他的女儿来到赐给他为妻，在以色列人中是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原来大卫呢是有些东西他是遥望看得到，如果他接受这个挑战打赢了之后，他有这个奖赏。有人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说大卫其实是很紧张他打赢之后他得到的奖赏。让我想起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我和你有没有奖赏？如果我们确信将来我们见主面，我们都是会得奖赏，我们都会有冠冕。这样东西又怎样去影响我们今天怎样去生活呢？原来我们把握终点奖赏的重要，是会决定了我们今天怎样面对挑战。虽然大卫是很想为神去做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去看到呢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大卫多有心都好，他都要面对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他这张 resume， 他的履历如果拿出来呢，相信没有人会请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之前已经提过了，他在家里连他爸爸都会遗忘他的，他是一个完全不被重视 的拉仔。在33节这里讲，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这里讲的大卫很年轻，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三节，当撒母耳去高立大卫的时候，我们估计大卫当时都是大约十五岁左右。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就是三十岁。所以我们估计当时这个很年纪轻的大卫可能只不过是二十出头都未定，实在是很年轻，没有作战的经验。经文第四十二节说他容貌俊美，第十六章十二节说他面色发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第二次形容他很漂亮。但是我们留意，我们现在不是请演员，我们现在不是做明星，是出去打仗。所以大卫就是这么年轻，他又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都没有任何的军事的装备。所以第三十三节我 highlight 了红色这里，苏罗用两个字来到去形容大卫的履历：不能，一切都是不能。这个呢好字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或者在大卫和哥利亚这个打仗整个的故事里面呢，很震撼我们的就是经文好像很刻意将两样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强弱太过悬殊了，输赢都太过明显，大卫是不能。原来每个人呢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不能，有很多的不能。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讲及呢人去选择性地要放一些记忆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我们好像有不同的位置去挤我们不同的记忆。它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将我们一些好的、开心的、感恩的东西，我们只不过会将它记在尘土、写在水中。意思就是什么？很快没了的了，还没得来呢是不留痕迹，好像尘土一吹走就没，在水里面一冲浸。但我们做人呢，我们却常常将自己受伤的、我们很痛苦的东西，我们就找一块大石刻在上高，找一块铜板刻在上高，成为我们生命很多的烙印。大卫在他的记忆库里面究竟存放了什么东西呢？如果大卫去面对挑战，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在他的记忆库里面找到的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就是弊家伙。大卫在记忆库找到的不是他有多少委屈，不是他曾经受过多少不重视，被爸爸遗忘，跟他三个哥哥很多的比较。哇，哥哥就很风光很威水。如果大卫在记忆库里面将这些过去他的经历全部刻在大石和铜板上，我相信呢他一定是一个愤青，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怨恨，可能成日都很吵，成日都会闹人。或者大卫只会是一个的废青，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得的了。但是我们留意在这段经文记载，在大卫的记忆库里面他记得的是什么？在经文里面可以形容到大卫最记得的呢，就是他怎么去奋力护羊。就算他是学了一个看羊仔，他是多么奋力护羊，在狮子、在熊的口里面来到去担回，来到去救回那些羊仔。也都当他跟这些狮子、熊、猛兽去搏斗的时候，神怎么拯救他？大卫没有将这些经历写在尘土和水里面，大卫是将这些经历写在大石和铜板上，是他一个很深很深的技术。所以大卫虽然有很多的不能，但是当他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不是愤青，他也不是废青，他能够起来接受这个挑战。有没有想过呢，当我们面对一个难关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我们接受挑战的时候，重要的不去想我们不能够做，重要的是想我们能够，不是个 can't， 是我们 can， 我们能够。刚才讲到 接受挑战，用使命来到代替恐惧。有时在这个疫情里面，我都会很多的反思，我都会问自己，经历神的安慰很重要，还要接受挑战，还要有使命，究竟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做些什么呢？或者在这段时间，在你和我的记忆库里面，我们都是存放了很多很负面的东西，可能我很不喜欢自己，我很不喜欢自己的过去，甚至有些人是不喜欢自己是一个香港人。我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些的记忆，在我的记忆库里面，我很深刻。在最近，当我很多时搭巴士或者走在街上边，我听到大家一些不相识的，大家本来是陌生人，在巴士上会有人问，他见到另外一个人揸住袋米，会问他，请问你袋米在哪里买的？那对方很详细告诉他，是哪一间分店，是哪条街，教他怎么样去。早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间药房，经过药房门口，见到不是很多人排队，听闻他是卖口罩，我就去排队买口罩。当排到大约剩下20个人左右，那个药房的老板就出来说，口罩卖完了，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个消毒纸巾。那我想，还有二十多个算了，不如都排完他了。但是好得意，排到刚刚我之前那个就应该就派完了。那个职员呢，每人两个的消毒纸巾，当他派到我前面的时候，他可以两个给了我前面的人，但他就做了一个举动，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我样很可怜，他就做了一个举动，他就将那两包给一包我前面的那个女仔，然后另一包就给了我。我本来应该没份的，我接的时候有少少很惊讶，我特别去留意我前面，我不识的这个女仔的反应，因为其实应该是属于她的，但她竟然很乐意将这一包纸巾来到去分给我。我给大家听我很深的印象，到今天我这包纸巾我都没开，留为我的纪念。我要记得我们香港人是怎样走过这段日子，怎么样是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分享。在我自己的屋邨，很多时候我搭电梯，因为我需要搭电梯由地下去到平台。很多时候见到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买很多物资，很重。那我就在这里，如果我在地下见到他们，我由电梯我就问他可不可以帮你拿上去，因为平台都还有很多楼梯。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举动，弟兄姊妹，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都学习起来，我们学习分享物资，弟兄姊妹之间，或者邻舍之间，或者我们一些很陌生的香港人之间。在打紧这场抗疫仗的同时，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或者都是大家的体会，原来在这段时间我们同样是打紧一个不被惧怕吞吃的仗，不被负面记忆吞吃的仗，不被我们自私人性吞吃的仗。弟兄姊妹，大卫面对挑战的时候，个细标题是大卫接受挑战，圣经说大卫接受挑战，好激动我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挑战？在惧怕里面，原来我们都有些事可以做。讲这个使命，讲挑战，有时我觉得我们想得很伟大，但是经文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大卫他面对这个挑战，却由他很平常的日子，他怎样去紧守岗位，在他平常的生活里面，就算做一个看羊仔里面，他怎样去操练他的生命来到去开始。在这段经文34至37节记载了大卫去做看羊的时候他一些的经历。这一段经文是用一个未完成的时式去记载，是意思指到其实大卫去遇到有狮子啊，有熊啊，在群中去行一只羊羔走，这些经历不单是一次，是多次的，是重复的， 是他经常要去面对的。原来他需要在这些日子里面，在这些狮子在熊的口里面去救回一样，亦都在个过程里面他自己都要面对和这些狮子和熊的搏斗。但是第37节呢，大卫讲了一句说话，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看到原来在我平常所有日日要做的事里面，耶和华都会救我。他在当中，他在他的紧守岗位里面，他好好紧守自己的岗位，好好的发挥自己，亦都在当中好好的经历神。所以我说看似好像很伟大的使命和挑战，都是由我们平凡的每一天开始。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为神做些事，我想问你今天很平常的时候你又在做些什么呢？早前 有段的新闻呢都给我们有些提醒的，就是某某银行出现了这个咸山的绿子，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在这段日子呢，本来这些管理的培训生在银行里面工作，他们呢可以 work from home， 但是呢他们在 Facebook 就说自己 work from hill， 就六个人呢走了去咸山。弟兄姊妹，原来很平常的日子我们怎么去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操练。我们怎样好好上班，好好的煮饭，好好的拖地，好好的洗衣服，好好的凑儿女。原来我们平日所有这些操练里面，都是让我们在当中来到学习紧守岗位，操练我们的生命，在当中有更多更多经历神的时候。在第26、37或者之后这几节经文里面呢，我特别 highlight 了一些是我自己很喜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很深印象来到去触动我的。大卫他在平常的每一天他去这样经历神，或者在他人生很多不同的种种际遇里面呢，他发觉原来跟信仰呢是会有相遇的位置。我意思呢是原来我们所有日常面对的事，其实在信仰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相遇点，有一个整合位，往往呢这个点就是我们对神信心的学习。我们怎样去依靠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我们所遭遇的事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信仰上高，我们会相遇的位置。在第26节，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这个讲紧，或者很明显你去看到表面上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紧的仗，但是当他去看到巨人哥利亚怎样去骂阵，怎样去羞辱神的时候，大卫看到在这一场争战背后那个属灵争战。第37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者非利士人的手。大卫讲这是必，耶和华救我啊！在我很平常的经历里面，耶和华救了我。当他面对今天这个遭遇的时候，他很肯定，他再将他累积的学习的信心来到加上这个必字。大家要知道，当他讲这个必字的时候，件事未发生，但他仍然相信神是必然会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45节，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一位拯救他的神，而他自己他靠着什么走出来？是不是靠着自己啊？靠着自己很勇猛打赢那些狮子啊熊？大卫在这里很清楚明白，原来一直以来他所靠着的都是那位万军的耶和华。第47节，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使人得胜的神，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宝贵的经文。最后第50节，或者是今天我选的段落里面，用这一节来到做一个经文，在个选择里面去结束，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样大卫用机缘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赢了，但是经文怎么去形容他呢？他手中却没有刀，好像给我们一个留白。如果你拍电影好像一个留白一样，为什么一个手中没有刀的人他都可以打得赢？当然我们在之后就看得到。但是这一节的经文这样结束，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没有刀，但他能够得胜。所以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我们去面对挑战，在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遭遇里面，我们好像大卫那样，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学习谨守岗位。我们在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常常去找到我们信仰整合的位置。在里面我可以怎样依靠神？我在里面有什么挑战呢？可能不是只是表面的障碍那么简单，都挑战着我的灵性，挑战着我对神的心，挑战着我为什么东西来到去发力。有很多信仰整合的位置，今天呢都是我和你可以更多更多的去思想。在这段日子呢，我都重温一下在 SARS 期间沈祖耀教授一些文章，他再讲回他和他的医疗团队面对当年的 SARS 的时候，他们怎样束手无策。他说根本是一个他们都不知道的疫情，他们其实都不是很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很体会人的无知和有限，虽然他们很尽力，但在尽力里面他们会去体会人的无知和有限。所以沈祖耀很多次强调，他说整个过程是一个谦卑的过程，是一个谦卑的过程。原来人就是这么渺小，这么有限。当他去到差不多人的尽头，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带领他当时的医疗团队，他就号召基督徒的同事来到他办公室一起来到去祈祷。他在个办公室，他第一次知道原来原来有这么多同事都是基督徒。他们一起流着泪来到去祈祷。他们发觉或者他们认定，就算经历完沙士后，他们今天都是这样认定，这个祈祷是他们一个的转捩点。当我们会面对一个又大又劲又难的敌人的时候，还是要打一场很漫长的仗的时候，原来人的回转，人的归向神，人的信靠神，人的仰望神是很重要的。人生跟这段经文一样，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战场出现，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敌人。究竟今天我们的敌人或者一个战场是哪一个呢？是哥利亚，是新型肺炎，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是你今天人生面对的战场。如果神放哥利亚在我们面前，我很真诚求神同样给我们内心有一个大卫。昔日大卫去面对挑战的时候，他选择接受挑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大卫选择接受挑战。大卫打紧的是一场不被恐惧吞吃的仗。大卫打紧的是不被负面记忆吞吃的仗。大卫打紧的是不被自私人性吞吃的仗。当大卫接受的挑战的时候，他不是单只是眼前的战场或者敌人，同样是挑战他的灵性，同样是挑战他倚靠主的心，同样是挑战他为主的人生。盼望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都学习大卫一样，我们用使命来到取代恐惧，我们把握住终极的奖赏，我们很平凡在每一日谨守岗位。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遭遇里面，我们整合我们的信仰，更深来到经历神，来到投靠神。在未祈祷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不要紧》，其实是我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在2004年阿妈海啸的时候 一位姊妹作的，是一个很艰难的处境，同样面对挑战。在这样的挑战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跟大家一起去听这首诗歌，听完之后呢，我会跟大家一起祈祷。
就算海海水淹盖地球，我也不需惊怕，只因你紧紧抱着我。为你也许我像是愚昧，像是可笑，但我确信我得比失更多。在你我有勇气盼望平安与喜乐，只因你爱我，我便有着更多很多。不要紧，不要紧，这世界里的一切事情问哪会有一种可给我相等的安全感。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着你，我已经没有遗憾，只因你已应许我，在那永恒尽美的家乡留位置给我。
好，弟兄姊妹，
原来在人生路上高，我们很多是遭遇，不是一定那么紧要，不要紧。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愿意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我们起来，我们站出来面对挑战，因为我们有我们这位神很深深爱着我们。就算天跌下来，我们都不需要惧怕。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很紧张的气氛里面，很紧张的疫情里面，我很愿意将神的平安带给大家，很愿意将这种不惧怕有使命的心来到去带给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在人生路里面，我们遭遇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今早早上我们去看大卫和巨人哥利亚的战争，我们看到大卫他怎么样靠你去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很感动。我们求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在很多不同的遭遇里面，我们不惊怕。就算天要跌下来，就算海水要淹没，我们知道你仍然紧握我们的手，你是那位紧紧抱着我们爱我们的神。求主就给我们将我们的人生来到去隐藏在你里面，让你给我们今天可以为你做的些微的事情，让这种的使命感来到驱走我们心里边的恐惧，再帮助我们在这个挑战的里面，我们同样去挑战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依靠你的心，让我们紧紧依靠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同在，你自己的拯救，再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有的记忆里面都充满着神你自己的爱，再让我们的一生，我们能够朝着我们将来的冠冕，我们将来的奖赏来到向前奔。
愿天父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说话，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教会相信，虽然我们今天只能够透过这个直播，但神里面你的话，你圣灵的感动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好像大家很疏离不能够常见的日子里面，我们却因你的话，我们的生命来到被激励。主啊，愿你是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我们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